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查克老师分享了有关大卫王早年统治以色列的情境，其中包括了他在政治上和属灵上的胜利。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我们要来看到他在军事上遇到的考验，我们要查考关于大卫战胜非利士人的事迹。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今日灵粮节目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是按着年代为我们记载了大卫战胜四维列国敌人的事迹，以及神是怎么样建立大卫和他的王国，使他的仇敌都降服在他的面前。所以这卷书讲到大卫扩张王国的时候，向四周列国发动了许多军事行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一到七节以及第十和十一节是这么记载的：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攻打摩押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量二绳的杀了，量一绳的存留，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摩押人成为大卫的附庸，向他进贡，然后大卫从那里稍稍转移到北边，去攻打哈大底谢。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底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底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第十和十一节，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谢。原来陀以与哈大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你应该记得大卫曾经向先知拿单表示想为神建造圣殿这回事吧。拿单想，他想都还没想过，就说哦，那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吧。后来呢，神就对拿单说，你说错了，大卫不能为我建造圣殿，你得去告诉他，因为他是个战士，在征战中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他不能为我建造圣殿，我呢反倒要为他建立家室。神预言了弥赛亚的降临，尽管神不许大卫建造圣殿，但是大卫呢却为建殿积极地预备了许多贵重的材料，也就是说呢，他开始搜集大量的金银铜，都存放在巨大的仓库里，以便呢他儿子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所以大卫准备好了所需要用的一切金银器皿啊等等， 因为耶和华并没有说，大卫，你不可以把掳掠回来的财宝留下来做建殿之用。所以大卫就着手为将来要建造的圣殿搜集财物。不仅如此，他连圣殿的蓝图都画好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呢，只要以后照着图来建造，那就行了。撒母耳记下第八章12-17节说，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岩谷位于死海的南面，又在以东全地设立营房，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希莱雅做书记。这些人呢，就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服侍他的人。所以在大卫的治理之下，国家被建立起来了。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大卫想寻找扫罗家余留下来的人。约拿丹和大卫呢，曾经定下了友好的誓约，他们约定要永远互相友善地对待对方的子孙，而且呢，以恩慈相待。现在呢，大卫被建立起来了，他就想寻找看看是否有扫罗家留下来的后裔，好让他呢能够实现对约拿丹的承诺啊，能够恩待他的子孙。那么有人告诉他了，约拿丹呢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设。当米非波设的父亲约拿丹和他的祖父扫罗在基利波山阵亡的时候，当时啊他年仅5岁。当时米非波设的奶妈，他听见非利士人杀了约拿丹和扫罗，他就非常害怕，赶紧抱起了5岁的米非波设就逃跑。他逃跑的时候呢，又不小心把米非波设摔在地上，2条腿都断了，当时呢也没有好好的医治，所以呢米非波设现在就成了瘸子。撒母耳记下第九章3-10节说，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 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米非波设就成为陪伴大卫王同席吃饭的人之一。为了约拿丹以及与约拿丹所立的誓约的缘故，大卫向他显出了极大的恩慈。撒母耳记下9章10节说，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大卫对米非波设非常仁慈，给了他极大的尊荣。好，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下10章。撒母耳记下10章1-14节说，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就是他的密使，为他丧父安慰他，就是代表大卫对他父亲的死表示慰问。大卫的臣仆带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倾覆着城吗？哈嫩并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20000，与马加王的人1000，陀伯人12000。亚门就是今天约旦的首都。亚门人听见这些人要等到胡须长起来才能回耶路撒冷这的消息之后，就害怕会遭到大卫的突击。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合的亚兰人、陀伯人并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我觉得12节的这番话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在这场战役中，以色列人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打败了哈大底谢亚门人和亚兰人。接着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下11章。撒母耳记下11章1-5节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他在王宫的屋顶上 俯瞰整个城市。他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开始对这个妇人动了心。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想掩饰自己的罪行，他的儿子所罗门后来这么写道，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大卫呢，想把在前线与约押一同作战的乌利亚召回来，以遮掩他的罪过。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6到第8节说，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问了很多关于那场战争的情况。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他想啊，乌利亚一定会回去跟他的妻子同房，稍后呢，他妻子就可以跟他说，哎呀，亲爱的，我怀孕了。哎，这样呢，除了大卫和拔示巴两个人，就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经手人是谁了。他想呢，事情就可以这样蒙混过去了。但是呢，乌利亚似乎是个很值得尊敬的人。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9到13节继续说，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那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他醉倒的话一定会回家去吧。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所以呢，醉呢往往就是这样，醉呀、常常把事情呢引发到更坏的地步，罪会变本加厉，他在人的心里啊，不知不觉之间就会恶化。于是呢，大卫就得想出第二套计划了，这比第一套更加卑鄙，就是要刻意的安排，让乌利亚战死在沙场上。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14到27节继续说，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 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就是耶路巴力，可以见《士师记》第九章第一节。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劝勉约押。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大卫以为一切都没事了，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了结。神不会轻易的放过大卫的罪，神必定要施行审判的。大卫心里想，哎，这些事情安排的挺顺利啊。可是呢，当拿单来找他的时候，事情呢就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思考撒母耳记下的经文，请您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就像查克老师提醒我们的，罪能够导致人犯更多的罪，尽管大卫设法掩饰他的罪行，但是神绝不会轻易的让他的罪不了了之，神必定会加以审判的。好，等一下查克老师还有别的教导，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我们收到一位听众的来信，这位听众认为自己活在这个败坏不堪的社会里，这个世界上，所以他是这样问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总叫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打一场登山的战争，每天都要面对许多事情，例如油价高涨，战争，特别是在伊拉克的战争，还有人们怎么样归向神等等。我可以列出一大堆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是，请问查克老师，当我活在这样的一个病态的败坏的世界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的属灵生命保持活泼，而且成为我在生命中最关注的事呢？
你知道主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现在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是无法逃避的，就像在水中的船只一样，船呢就是要在水的环境中航行的，只要船只是在水中， 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了。而唯一的问题就是，当水开始要渗入那艘船的时候，那就会有麻烦了。所以你知道，我们都在这个世界里，但是必须与世界分别出来。
谢谢查克老师给我们提出重要的看法。好，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解释神怎么样直接对付大卫的罪，请留意收听下次节目，得到属灵的提醒。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